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这个周末我们知道有台风去到德州在那里呢很多地方都遭到狂风暴雨的袭击而且下雨还没有停听说还会继续下大雨好几天。我记得去年八月我们这里呢就连续几天下大雨，总雨量呢超过2英尺，导致呢河水暴涨，很多人家淹水。尤其是我们东边的 Denton Spring 那个城镇，大部分的房子呢都进水，造成很大的财产损失，直到今天它都还没有完全恢复。所以呢对于我们而言呢还好这次台风没有吹到这里，不会像去年夏天一样造成很大的伤害，有到处淹水的情况。不过呢我们也要为德州灾区的人民祷告他们现在恐怕比我们去年的情况呢差不多，说不定会更厉害，我们要求神能带给他们有平安。下个周末我们刚才有赞美队上来这个顶诗他们也是为了下个周末福音营来做准备。我们教会呢是与纽奥伦的华人经济会每年都在劳工节联合举办福音营。今天的讲员呢是刘明慧牧师他是好久好久以前来过我们当中。我之前呢问了一下同工好像其他同工都不记得他来过，可见是很久很久以前了。那我记得他那时候来的时候呢我只听过他一次讲道记得呢他那次来的时候呢讲话是蛮风趣的所以呢我相信我们若是有人去是会所以会享受他的讲道。那所以希望我们在座当中呢能去的人就去，也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跟他们一起去。在下礼拜呢在教会早上呢仍是有中文的主日崇拜，跟现在时间一样，只是呢崇拜结束以后就没有主日学，也没有午餐所以在座若是你下礼拜不去福音营也不出城的话就希望你人来到教会我们在这里参加主日崇拜现在呢我要复习一下我上次讲到的内容。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前面的一段经文中呢，耶稣向他的门徒宣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耶稣一个很伟大的宣告，但其中呢所代表的之中的一个排他性在今天呢遭到很大的反对。今天的世人呢认为基督徒不应该贬低别的宗教，若是基督徒唯我独尊宣称别的宗教信仰都是错误，这未免太偏激太不宽容了。那么世人这种说法呢，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呢是活在世人当中，的确呢应该与别人互相尊重和平相处，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宽容别人我们对别人非常尊重也宽容，我们不宽容呢是别的信仰。其实我们也不是说别的宗教都不好完全错误，我们也承认他们有好的地方，有一些呢让人佩服的教义，那些宗教呢对于社会也有贡献。举个例子，我们大家都知道慈济功德会，他们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呢一直不停地做了很多慈善事工，也帮助了很多的人，这呢都是好事。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个宗教信仰最重要的地方不是他如何对待周围的世人，而是呢他如何对待那智慧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神。那世上呢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冥冥中有神， 但不明白这位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古今中外很多人都要根据他们对于周遭的世界的观察来研究啊，神应该是怎样一位神。但是神若是真是远远的超过人，那人靠自己的研究啊，是不可能认识神的。若是人能够把神研究出来，那么这位能够被人研究出来的神就没有那么高超了，也就谈不上是神了。唯有神借着他自己的启示让人知道，人才能认识他。那圣经呢？圣经就是这上帝向人启示的书。除了圣经，神也用他自己啊，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神的圣子他呢来到人世。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所差来的。他来呢是要让人呢认识上帝。耶稣并用他的话语及他的行为，他所做的神迹，包括他死而复活的神迹，来证明他所说的是真的。那么在这一节里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句话是耶稣说的。所以世人若是要批评啊基督徒不宽容，那倒不如呢批评基督不宽容。信人呢，世人呢可以不信基督，也可以劝基督徒啊不要相信这不宽容的基督，但他们不该劝我们已经相信基督徒的信徒要我们违背基督的教训来接纳别的宗教信仰。刚也说过，其他的宗教信仰虽然鼓励人做好人做好事，但上帝呢在圣经的启示中告诉我们，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世人当中呢，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人都是罪人。罪人的行为就是变得好一些，但人就是个罪人。每一个人终究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才不会被上帝定罪，也才有能力啊，真的胜过罪。这一点呢，是基督信仰与其他宗教信仰最大的不同的地方。那约翰福音啊，从第40章、44章开始，一直到16章，这三章包括今天的经文，几乎完全是耶稣在他要受难的前一天晚上向他门徒所讲的话。那个时候呢，耶稣快要离开了，门徒也觉察到他即将离开他们，他们心中就感到惶恐啊。所以呢，在这一章的前面呢，耶稣呢就安慰门徒，他呢要他们信他，相信呢他离开他们是对他们有益，也相信呢耶稣啊，这里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他要相信呢，要他们相信呢，耶稣是与天父合一，也相信呢，在耶稣离开门徒以后，他们就是门徒能做比他更大的事。综合的说呢，约翰福音第14章的前面一段的重点是信这个字。今天的经文的重点呢，则是爱。耶稣呢要门徒在他离开之后以遵守他的命令来表示对于他的爱。那我们在刚初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想象爱怎么会跟遵守命令有关呢？其实若是我们稍微再多想一想，就知道这两者之间的确有关系。在一般人际关系当中啊，比如说在男女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是母亲爱儿女的时候，我们若是爱一个人，我们就会一定会愿意帮这个人尽心尽力，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有求必应。同样的，门徒若是真的爱耶稣，就会对他有求必应，就一定会遵守他的命令。 那这里十五节所讲到这里的道理呢，在后面第二十一节、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有多次重复，表示这个道理的重要性。那今天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道理来衡量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在唱诗或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常会对耶稣说：“啊，主啊，我爱你。”但若我们说是爱主，却不愿意遵守他的命令，这个爱是不是有些问题呢？事实上，今天有些信徒会说爱主，但是却用自己的想法来衡量他们是否爱主。今天很多信徒都是受了世界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潮所影响，他们对于遵守命令这话会起反感，他们一听到命令这两个字就会立刻想到受限制，他们希望完全自主，不愿意受任何限制。那这种信徒呢，似乎是下意识的对耶稣说：“啊，主啊，我爱你，但我怎么爱你是我的事，请你不要干涉我，不要命令我来怎么样来爱你。”那他会继续的跟主说：“啊，我可以不时的捐点钱给教会，这就表示了我对你的爱。或者呢，我有时可以花点时间帮助我周围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也就表示了我对你的爱。至于其他我自己想做的事啊，请主耶稣你不要干涉我啊，我想要有自由。”以上这种说是爱主却不愿意遵守主命令的心态，是受了现今世人以自我为中心思潮的影响。但这不是主耶稣所说门徒应该爱他的心态。主耶稣再三地说，好吧，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么怎么才是遵守耶稣的命令呢？耶稣到底给了哪些命令呢？那在前一个几个主日，我们提到在约翰福音前面，耶稣给了门徒的一个命令，不晓得还记不得，就是彼此相爱的命令。那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命令，但是根据其他四福音的记载，耶稣还给了很多有关道德的命令，比如说在马太福音五章到第七章，是一般称为叫登山宝训。在登山宝训中呢，耶稣命令门徒呢，不可以恨弟兄，不可以看见妇女动淫念，不可以在做好事的时候呢故意让人知道，不可以贪财，不可以论断人，等等等等。那登山宝训中呢，最难遵守的一条命令呢，就是呢在第五章的四十八节，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在座若是有没有来教会很久的朋友，这时候你可能会在心里想：要完全，这未免太难了啊！信耶稣这么难，那我就不如不信吧。但要知道，耶稣要的是他的门徒有愿意遵守他命令的心。一旦有了愿意的心，我们就发现这些命令是可以守的。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其他地方也说过：“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为什么他担子是轻省的呢？因为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来遵守，我们乃是靠主耶稣的帮助。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遵守主的命令不是那么容易是需要付上一些代价才能遵行。但是呢，遵守主的命令也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难，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主看重的是我们愿意顺服，在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他就会帮助我们。下面耶稣说：“ 那先爱他，尊敬他，不是遵守他命令的门徒，他不会在自己离开以后就撇下他们不管，他会求父赐下另外一位保惠师给他们。什么是保惠师呢？啊，我不晓得当中啊，信主很久的信徒，你们知道什么是保惠师？不过对于我而言呢，保惠师什么意思呢？一直是个难题。这个名词呢，是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和合本大约在100年前啊，从原文翻成英文，翻成中文。那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在100年前，那么翻译和合本圣经的人要选择了这个保惠师这个翻译。所以这次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保惠师啊这个出处能够搞清楚。那呢，我就去网上找，哎，后来居然找到了啊，是呢在尚书，你们不晓得听过尚书？那尚书呢有一个无义篇，里头有这么一句文言文，是这样说的：坐席即位，爱之小人之一，能保惠于庶民。啊，我先承认啊，我的中文底子很差。我以前考高中、考大学的时候啊，别的科还考得不错，但是呢，中文呢总是不及格。所以呢，这句古文呢的意思呢，我看了也看不懂。不过现在什么都在网上，网上呢也有解释。那这句话是说呢，在商朝时代啊，我不晓得大家记不得，是古代有一个商朝，在商朝的时代呢，有一个皇帝叫做祖甲。那主甲呢，他在当皇帝以前呢，他曾逃亡到民间，所以呢在民间呢做过很久的老百姓。所以这里说呢，坐席即位，就是等主甲当上皇帝的位置以后，他呢就爱之小人之一，就是他早就知道老百姓的需要，于是呢他就能保惠于庶民，他就能保护并且惠爱他的人民。这样说来呢，保惠有保护并施予恩惠的意思。那保惠师呢，就是保惠、保护并施予恩惠的人。好，现在你们都知道保惠师是什么意思了啊？看了英文的翻译，我们再回到新约的原文啊，是希腊文。这个名词的原文是 Parakletos。那这个字呢，是由两个希腊字组成的。前面呢是 para 的意思呢，就是在旁边啊。我们学化学的人看那个有机化学的那个方程式呢，就知道 para 的意思呢是在旁边的意思。那 kletos 呢的意思呢是被呼叫着，所以两个字连在一起呢，若是直接翻译就是呢，被呼叫到旁边的人。那有呢，被叫到旁边再给人帮助的意思。那根据第一世纪啊，在圣经以外的一些的希腊文献， Parakletos 啊，这个字呢常指在法庭中的法律顾问，或是呢法庭的辩护人，就有点像今天的律师一样。那这个字呢 Parakletos 显然呢它的意思很难捉摸。为什么呢？因为在翻成英文的时候，好几本有名的英文圣经都把这个字翻成不同的字啊，有的呢就翻成 helper 啊，帮助者，有的翻成 comforter 安慰者，有的翻成 advocate 辩护人，有的呢就干脆不翻了，就照原文的音译啊翻成paraclete 啊。那若是我们看到这么多许多的翻译，也按照原来的原文的意思，我们把这些意思综合在一起，我们可能对于这个字呢就有一些了解。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保惠师呢就是一个有位格的，它不是一种无生命的机器，或者是 能力，他乃是像神或像人一样，是有思想、有意志、有感情、有生命的。那第二呢，保惠师是被神差来，是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第三呢，保惠师的功用呢，是有保护、施恩惠、安慰，及在神面前为我们辩护。总之呢，保惠师就像一位呢一直在我们旁边的好朋友一样，而且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好朋友，能够随时随地的保护我们，施恩给我们。那耶稣在这节说，他说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那既然说是另外，表示原来就已经有了一位保惠师，那这是谁呢？这原来的保惠师就是耶稣他自己。耶稣在世时是门徒的好朋友，也随时随地的保护他们，施恩给他们。那现在耶稣要离开了，他就求父差来另外一位保惠师。这位保惠师将永远的与当时的门徒及与后世的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同在。那下面呢，在第十七节耶稣说，这位保惠师呢，就是真理的圣灵。那刚才我们说过，圣灵这位保惠师有位格，他是三位一体，三个位格中的第三位。那耶稣在那天晚上总共给了门徒五段有关圣灵的教导。今天的经文是第一段的教导，是讲到圣灵的同在。以后呢，我们会继续的谈到其他四段有关圣灵的教导，那就是第二，是教导门徒想起并了解耶稣从前说的话。第三呢，是要教导门徒为耶稣做见证。第四呢，是要责备世人的罪。第五呢，是要引导门徒进入真理。那我们现在看今天的经文，在第十七节叙述这位圣灵是真理的圣灵。那我们前面也刚说过，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呢，圣灵跟耶稣一样是真理。他是在人心中呢，他所给的意念呢，都是真的，都是真实的教导。那这里呢，耶稣也说，世人不能接受他，就是不能接受圣灵。一个，因为呢，一个人若是能接受圣灵，表示呢，他已经被圣灵所重生，他就不再是一般的世人了，而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了。世人不但不能接受圣灵，他们也看不见圣灵，也不认识他。那顾名思义，圣灵呢，是应该是一个灵，没有形体的，当然没有人能够看见。但这里所说的世人不能看见他的意思，还不仅仅指肉眼看不见，而是指心中不能体会圣灵的同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然而主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只有相信真神的人才有圣灵的同在，也只有圣灵同在的人才能相信真神。就如耶稣在这一节的最后说，因他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信徒是应该感觉到圣灵的同在的，这不只是一个圣经的教导，而是可以在实际生活中体验的。在基督徒当中，有些人曾有过很明显圣灵同在的经历，比如说我们都听过，有的人呢会情不自禁的流泪，这是圣灵在他这个人心中的感动。 那有的人呢会过去做一些事，每天做的事，抽烟啊，还有什么其他不好的习惯。那突然呢，他会觉得对这个事啊讨厌，甚至呢会感到恶心。这个改变也是圣灵的工作。这些只是一些例子，有些信徒呢甚至会有更神奇的圣灵同在的经历，但也有人呢好像并不感受到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观察到圣灵在每一个信徒身上的工作都不同，所以信徒的经历也不同。经历可以不同，但是刚才说过，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圣灵同在的经历。那以我自己为例子，我就没有什么像有些基督徒一样的有很神奇的圣灵同在的经历，但是在很多小事上我会经历到圣灵的同在啊，特别是在我过去三年中啊，在这里牧会，在侍奉当中呢总会遇到一些或大或小的难题。在这时候呢，我有时候就会在家里啊绕着圈走，一面走呢就一面思想如何来处理这些问题。那在这个绕圈子走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突然产生一个意念啊，会让我知道怎么样来解决当前的问题。那也有时候呢，这个意念是告诉我啊，先把这件事情放下，不要做立刻的决定。那您会想啊，这样产生意念的方式似乎跟一般人做决定的方式很相同嘛，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若是我在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是抱着一个敬畏神愿意荣耀神的态度，那我就能相信这些意念是从圣灵而来的。在这当中，若是你从来没有在过去有圣灵同在的经验啊，那呢这可能是你没有注意到圣灵的同在。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过去有没有在心中突然产生一个意念，后来却发觉这个意念是跟圣经的教导相合呢？是否这就是圣灵在你心中的带领呢？那耶稣在讲完圣灵的同在之后，他又告诉门徒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呢还有不多的时候他又要回来与门徒相见。我们现在知道啊，耶稣在十字架被钉死后的第三日复活之后呢，有40天之久，他将自己活活的显在门徒面前，甚至有一次他同时向500个主内的弟兄显现。按照圣经的记载，在耶稣复活之后，他真的只向信他的人显现，其中有男有女，有弟兄也有姐妹，也包括有莫大拉的玛利亚。但是耶稣却没有向一般世人显现，就像这里第19节所说的一样，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那么耶稣接着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耶稣是因他一次复活就永远不再死，而门徒也将要复活，这个是指的基督徒的永生。我以前也说过，永生有两层意义，一方面是指在末日时所有的在基督里的人都要复活。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就专门讲到这个复活的事，这里说呢，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死后将来有永生，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但这只是永生的一层的意义，那在另一方面，永生是指门徒因着圣灵的内住而在今生就得到永远的一个开始的一个新生命。保罗关于这一点呢，他在罗马书说，他说体贴肉体的 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有了圣灵在当中，我们 体贴圣灵的时候，那个新生命就活了出来。信了主的人若是顺服在心中圣灵的引领，我们就走在正路当中，我们就活出来这个新的生命。那最近我在网上有个电子杂志叫做《境界》啊，我们的以前的王明义姐妹，她也是《境界》的一个作者。那我就是看到一篇文章，是有关一位弟兄的见证。这位弟兄呢姓翟啊，他以前呢在国内是当外科医生。那在外科医生的时候呢，他因为收入不够，家里呢经济就很紧张，所以呢他就开始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来赚钱，拿红包收回馈，欺骗朋友，无所不为。等到有了钱以后呢，他就在外面开始包小三，甚至呢跟妻子啊有冲突，甚至呢动过要把妻子毒死的念头。后来呢他呢被选派到美国来当访问学者啊，就去了我们陆州的纽奥良，就是我们周围的附近的城市，去那边当访问学者。那就在那边碰到了一位华人基督徒，他就被邀请到参加在那个杜兰传奇的聚会。在第一次聚会当中啊，他看到了基督徒的爱，他也听到那感人的诗歌，他就不由自己的痛哭。从那天晚上开始，这位翟弟兄一直到今天一直没有停止过聚会，从来一直没有离开教会。他生命起了大的改变，原来抽烟的不抽了，原来骗朋友钱的一回国就立刻把钱还住了，当然更不会包小三了。连过去他沉迷在那个网上的一些色情的网站的习惯也能够脱离了。翟弟兄现在的嗜好就是读圣经、参加聚会，并且呢与其他医务界的基督徒在一起，不时的下乡义诊，帮助有需要的人。所以在他身上明显的表现出来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是的，一个信徒有了新生命以后是会改变的。若是现在我问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我相信你们也一定能讲出很多你们自己在新生命中的经历，是吗？耶稣接着说，到那日你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大部分的解经家呢认为到那日的意思呢是指耶稣复活的日子。在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无论耶稣怎么说，他的门徒仍旧不明白他到底在为什么他说这么一位有能力的基督居然会要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等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对于耶稣的认识就大增加了。最近呢教会的主文团契在查使徒行传的前面几章，上一次查经的时候，薛国军弟兄呢就把使徒行传前面的五章做了一个复习。那在看这几章圣经的时候呢，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彼得的改变。在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以前，彼得好像是那个张飞啊，有勇无谋的张飞，常说大话，但是到了关键的时候呢却三次不认主。可是到了耶稣升天圣灵降临以后，彼得好像变了一个人，他每次公开讲道的时候都能把基督死而复活的意思讲得非常清楚。那彼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 他的改变一方面是来自于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内住，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耶稣在复活以后与他跟其他的门徒有一段在一起的时间，刚才说有40天之久。在那时呢，耶稣所讲的话门徒呢就比以前容易明白了，他们就更明白基督与父神之间的关系的亲密，他们也明白了他们自己与复活的主之间的关系比以往更亲密。我就想到一部以前我看过的战争片，我小时候有很多习惯，我除了看喜欢看侦探小说以外，我也喜欢看战争历史跟战争片。记得十几年以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啊，名叫做 We Were Soldiers 的战争片，中文呢翻译成勇士们，我不晓得你当中有没有人看过啊，大概没有这么多人喜欢看战争片啊。不过真的这个片中呢叙述呢美军在打越战的时候，其中呢有一个骑兵营，他们这个骑兵营呢是用直升机作为运输工具到各处去打仗。啊，这个影片呢就是叙述这个骑兵营的故事，从他从训练到打仗整个过程。那起初呢在美国一个基地，这些士兵受训的时候，他们当中呢很多都是新兵啊，被募来的。那他们受训的时候呢常常觉得太苦了，他们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如此严格的训练。后来他们到了越南，第一次出任务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情报错误，他们呢居然空降到一个四周都是越共出没的地方。这几百名美军在他们从直升机下来以后才知道，他们周围原来有几千名精锐的越共部队在那里，他美军被越共部队所包围，所以两军呢马上开始短兵相接。经过3天的血战，美军居然以寡敌众，把越共击退。那我就想，那个战争打完以后，当那些士兵总算啊有机会能够喘口气以后，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回想过去，他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当初在基地的时候他们要受那么严格训练的理由。他们对于他们在过去3天与他们在一起共患难同生死的长官之间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了。他们就像在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以后门徒一样，门徒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与他的关系也更加亲密。耶稣死而复活是在他战胜了魔鬼的权势，也就像在打胜仗一样。在那个时候门徒与耶稣的关系就跟门徒对于耶稣的认识就比以前大大的加深。我就想到我们将来可能也是一样，当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和我们对于他的认识，我想也会比现在更深。那在下面第21节，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这一节的前半段与前面我们今天开始的那一节15节一样，是重述爱主与遵守他的命令之间的关系。爱主的人就必遵守主的命令，遵守主命令的人就是爱主的人。但是这一节和后半段多了一些资讯，它是讲到呢父神及耶稣基督爱信徒。那么初看之下，我们似乎看到一个因果关系，好像是神很被动，好像是门徒要先爱耶稣，然后呢父神跟耶稣呢才会爱门徒。 好像耶稣是在这里在说，他说假如你遵守我的命令的话，就证明你是爱我的，然后呢父神跟我才会爱你们。从表面上看来有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但是若是我们看约翰福音其他地方，很多经文都清楚地讲明乃是父神跟耶稣采取主动。第五章十六十五章十六节就是一个例子。这里说呢，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那约翰一书中也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些经文都说明，神的爱是一切爱的起源，而我们的爱是对于神的爱的一个回应。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父神及基督不但爱他，在二十一节最后还说，他们要向他显现。那在耶稣说这话的时候，门徒中另外一个犹大这个犹大不是卖主的犹大，而是另外犹大。这个犹大呢突然说话了，我就发现耶稣的门徒跟今天我们很像我们的都蛮现实的。我们对于那些抽象的观念，我们就反应就比较慢，但是呢一提到现实的问题，我们就马上有精神起来比如说我就想到我们在查经聚会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于查经的经文内容感到有点乏味，但是呢若是有一个人提到政治上的一个问题，或者呢健康的问题、养生的问题，哇，每个人都开始讲话了，那个气氛马上就热烈起来。犹大也是这样，先前呢耶稣在讲我要求神赐下一位圣灵保惠师，犹大没有什么反应，他没有提出问题。后来耶稣说我要回来，要回到你们中间，要在你们里面，犹大听了也不知说怎么样提出问题。但现在耶稣一提父神要向他们显现，他就有兴趣了。我们记得在14章的前面，另外一位门徒腓力也是这样。腓力在耶稣提到看见神时他就马上提出一个问题，要看见神。犹大也是一样，他就想搞清楚这个父神要向他显现是怎么一回事，他就要求耶稣多加一些解释。那么这显现到底是指什么呢？耶稣跟基督跟父神今天真的会在我们面前显现吗？我们刚才说过，耶稣复活之后在向门徒显现有40天之久，这是显现的一个直接的意义。另外呢，我们若是比较这里看到的21节跟23节，23节是耶稣回答犹大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两节经文在前面一部分我用 绿的字写的，这个地方几乎完全相同，都是讲到信徒爱主，遵守主的命令，以及呢父神要爱这样的信徒，内容相同。但是在第21节跟23节最后他用的字不同。21节呢最后讲到向他显现，而23节最后讲到是什么呢？与他同住那是有可能，而且很有可能耶稣是用不同的话语来表达一个同样的意思。这样说来呢，向他显现跟与他同住是同样的意思。那我们看马太福音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也讲到记载到耶稣对门徒说的话，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样说来，父神跟基督的显现不是我们用肉眼看到，而是我们用心里的眼来看到他在我们心中与我们同住。 那我们一般说是圣灵来到耶稣基督离开世后，圣灵来到我们心中，在我们内心居住。可是在这里看到圣父跟圣子都可以透过或者借着圣灵住在人心，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都是无所不在，都可以高高在天，也可以都可以同时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同住。我们若是打开心眼，我们就可以借着祷告跟父神跟主耶稣基督直接的来交通啊，这就是显现的一个意思。好，今天经文虽然只是短短的十节，内容却是非常的丰富。现在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其中说到呢，第一点呢是爱主的信徒啊，不只是嘴巴上说说爱主而已，而是一定会遵循主的命令。今天的世人对于命令啊是有抗拒的心理，但是圣经一再的说，唯有遵守主的命令的信徒才是爱主的人。不过我们也不要惧怕啊，惧怕我们达不到啊主耶稣的这个命令的要求。我们不要怕，哎呀糟糕，我达不到主的命令，我就下地狱了啊，不要这样惧怕。因为呢他应许我们，只要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愿意顺服耶稣基督的命令时，他就会帮助我们。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耶稣应许门徒，他虽然要离开他们，但他呢将求父赐下圣灵，代替他做保惠师的角色。这位圣灵呢将住在我们信徒心中来引导我们。那最后呢，我们也说过，我们通常呢都说是住天然住在我们心中的是圣灵，其实呢另外两个位格圣父跟圣子都透过圣灵住在人心。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可以对着父神及主耶稣祷告，直接的与他有交通。好，在座弟兄姐妹，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凡是信主爱主的人就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这话不只是一个理论，也不只是一个教条，圣灵的同在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经历的。那现在我就问你了，你曾经历过圣灵的同在吗？若是有的话，我就为你感谢主。但若是没有，你是否愿意试试看，借着爱主遵守主的命令来经历圣灵的同在呢？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亲爱主耶稣，我们就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宝贝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能认识你。虽然我们不能看见你，虽然你不是用形体来向我们显现，但是我们打开心眼，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看到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中，住在我们心中，引导带领我们，使我们走在正路当中，使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遵循你的旨意，要把你的话语跟我们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就感谢你这么的顾念我们，你随时随意随地愿意帮助我们引领我们，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赐我们一个愿意顺服的心，愿意看到我们心中圣灵的感动，也愿意按照圣灵的感动而行。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唱首回应的诗歌，在诗本的第123首，跟圣灵有关系的。